Hello， 大家好，我是无畏咆哮。大家听过澳门吧？澳门，一座以赌博闻名于世的城市。作为一个以赌博为龙头产业的都市呢，它相应的应运而生了许多属于这个城市的都市传说。作为一个中途加入这个城市的市井小民，当我第一次踏进这个城市的时候，它还没有完全的属于中国大陆，只是在那个年代，一切都不过只是在等待时间的进程，即将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矛盾和和谐的冲突着。于是在那个年代，烧车、抢劫、械斗都时有发生，甚至发生过黑帮火拼时拿着机关枪去对方的厂子里扫射的真实事件，一切都似乎预示着澳门即将崩溃。然而貌似混乱的社会里，却又生活着另一般平平无奇的市井小民。而作为其中一员的我，每天只是放学上学放学上学，除了准点看电视之外，生活平淡，没有多余的娱乐。虽然我在最混乱的时间里进入到了这个城市里生活，然而我也在接下来很短的时间里选择返回老家去继续升学。毕竟在当地的澳门啊，我们一家就像被风吹来的野草，风势一转又把我们吹走了。然而就是这个短暂的数年，澳门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个崭新的现代都市就这样随着赌圈开放突然绽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光芒和活力，而这一切都好像只是一场梦。我再次回到澳门，已经不像当年一样懵懂了，但澳门对于我依然陌生得很。旧区的建筑似乎停留在了那开始发展的最初，然而新口岸区的建筑却犹如雨后春笋般一栋一栋地耸立了起来，它们现代而华丽地伫立着。而道路也是如此，越是后期规划的区域，道路的宽度和复杂程度都是那些旧时的街道和巷弄所无法比拟的。于是每天我上学放学都好像穿梭在时光中一般，来回于新与旧之间。澳门是一个拥有很多特殊文化底蕴的城市，然而也是一个大多数人漠视文化的城市。基于赌博业对于文化的覆盖力过于强大，许多行业依附的赌博业应运而生。作为当时只有40万人口的小城市，人口资源永远不足，于是许多的人放弃了他们继续升学的机会，就此匆匆地踏进了职场。然而这其中的相当一大部分人从此进入了赌场这个领域，开始了他们日夜颠倒时不定时的特殊生活。而作为当中的这一员，我也在思考过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大学的学业，投身进入了这个纸醉金迷的大染缸。赌权开放的年代，无数的资金涌向澳门，各式各样的酒店、赌场、度假村，现代文明里能想象到的一切娱乐的东西都应运而生，大量的人力和资金充斥其中，疯狂地填补着其中的空白。无论你是怎样的人，甚至只要你是个人，都有属于你的位置。各类培训中心也是门庭若市，流水式的培训出大量的庄和、司机和保全，然而在短暂的培训后迅速地将他们转移到相关的企业，实现他们的就业梦想。大大超出中国平均程度的超高薪让所有人都迷失在这里。于是许多的家庭妇女、尚未毕业的学生、游离在社会边缘的闲杂人员都大量地进入到赌场和酒店中。在那个时间点里，无论你的同事年纪有多大或多小，是头发花白的老奶奶还是刚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都一点都不奇怪。所有人似乎都进入到了一种经济大跃进的狂潮里，只要你想工作你就能得到工作，无论你是哥伦比亚的 MBA 还是不识字的文盲。 整个社会都被积极地动员了起来，所有的人都为了这个即将辉煌的城市奉献他们的精神和血汗。赌场啊，是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场所，你基本上不可能在里面发现任何能告知你时间的器物，时钟一个都没有。虽然从来没有人提醒过你，或许也是现在的科技太过于发达，以至于你不需要通过时钟这一类东西来判别你所处的时间，但对于最初的赌场，这恰恰是它用来让你所停留更长时间的一种基本的做法。虽然赌场没有一些让你感知时间空间的基本元素，但这也是一个基本没有物质短板的场所。基本在里面啊，你的衣食住行会得到很大的满足。毕竟如何让一个游客在里面停留近多的时间，这是经过大量人才研究和实践才得出的。所以在我们只要进入了赌场，你其实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生活在里面，并没有外出的需要。当然前提是你需要有足够的金钱来支撑在里面灰烬的生活。我在一个最迷茫的时间点进入到了赌场工作，怀着对于未来的期待以及丰厚收入的渴望，开始了这一段长达10年漫长的生活。对于当时的我，刚刚步入社会，人际关系、职场文化什么的可谓是一概不知。基于一个人对于未知的恐惧，我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总是战战兢兢地工作着，每天都忙碌着机械化的程序，从不问为什么，也不想知道为什么，每天只是静静地工作着，顺便观察所有从我身边经过的人事物，观察他们之间的联系，观察他们之间的因果。虽然在知识层面上我并没有得到什么大的提升，但起码啊，我开始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接触有了新的认知和见解。赌场是一个组织结构十分庞大的机构，内部分属有许许多多不同功能的部门，有的部门人员庞大，有的只有寥寥数人。不同的部门之间占据着各自的高地，虽然看似各自为政，却又彼此相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无法清楚地分辨出他们职能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个初入赌场的新鲜人，周围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陌生和新鲜，每天都能徘徊在形形色色的人当中，无知的我既充实又彷徨。但是忙碌的工作并没有让我有太多的时间思考，因为在那个当下，我每天只是战战兢兢地忙碌着。虽然赌场的工作制度十分的空洞，但它依然有许多的福利制度，比如四个人为一个小组，小组内有一个人专门负责顶替他人轮休，2个小时内就会得到一次休息的机会，可以稍作休息和吃点东西。但是类似于机械化的工作总是让人容易感到疲倦，特别是当你的脑海里必须长时间的留意扑克牌的数字、赌注的金额、赌局的游戏规则，以及对方赢钱后你需要扣除的抽点外，还要付给赌客那些赌注上的计算，都让我在下班后感到心力交瘁。虽然忙碌是成长最好的激素，而我也确实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提升，但是那种提升的极限也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顶峰。接下来我即将面对的是10年如一日的无趣生活，除了每个月底发工资的瞬间，似乎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开心的。同样面对了这个问题的人，在当时的环境里其实比比皆是，但似乎从来没有人想着去解决这个问题。许多人过着稳定的生活，拿着丰厚的工资，但对于将来，对于未来，却十分的迷茫。当一个人身处迷茫的时间越长，各种奇奇怪怪的错乱妄想 也就频频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无论是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或是屡见不鲜的人事斗争，还有那些挥金如土的月光行为，甚至是千金一掷的奢侈，都让这个看似平淡的工作环境暗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阴暗和秘密。小何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庄河主人，当时年纪轻轻的他却早已进入到了赌场工作，并在跳槽过后来到了他职场生活中的第一个高峰。虽然当时他也仅仅工作了两年，但由于赌权开放嘛，无数的赌场竞相的在澳门落地，许多大型的赌场度假村也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开幕，于是争夺人力资源的场面呢时有发生。对于如此之开阔的晋升道路，许多人在踏入这条职场道路不久后便开始匆匆地跳槽到了另一家公司，顺利地获得了原本需要许多年才能获得的职位。于是晋升与否成为了他们离开原本公司的唯一考量。许多人在这个过程里飞速地跳跃，有的甚至在一两年里已经成为了场面经理，当然更多的人却只能是在职业路上慢慢的前进。对于那些年纪轻轻便坐拥一个月两三万甚至是四五万收入的人来说，既然每个月都有一笔准时到账的且不菲的金钱，或许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让自己过得舒适快乐，而不是想什么将来。比起当时赌场之外的普通职业文员，他们的月收入甚至不及身处赌场的他们的三分之一。当年的物价还没有飙升，无论是房子还是车子，只要你能愿意去供款，银行甚至能提供零首付的优惠。于是一小部分人抓住了这个经济腾飞的小尾巴，悄悄地成为了百万甚至是千万的富翁。因为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澳门的房价即将开始以数倍的价格飙升，直至今天澳门的房价已经站在了亚洲的顶端。只是对于当时很多的年轻人来讲，那似乎离他们的生活十分的遥远。除了工作，每天大家需要的只是及时行乐。比起那些抓住房价飙升的一小部分幸运儿，却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悄悄地开始以赌博为乐。以赌为每天闲暇消磨时光的人，即使没钱呢也不愿意离去，终日留恋在赌场之中。通常我们称这批人为病态赌徒，而小何便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并且意识到的病态赌徒。当时的我并没有觉得赌博有太大的问题，毕竟你身处在这个行业里，许多的东西都是如此的自然，一切都习以为常。就像你从不会轻易的怀疑你每天吃到的炒饭它是否会致癌，直到有一天你突然听到有人因为食用了含有地沟油的炒饭致癌了，于是你开始对此感到恐惧。赌博其实也如此，一开始大家都抱着娱乐态度，输赢似乎都不是问题，直到有人输到倾家荡产，甚至输到走上绝路，特别是那个人就在你身边，那个人你如此的熟悉，越是熟悉就越是恐惧。最初我并不知道小何有赌钱的习惯，因为虽然我们相识但却相交不深。第一次见到他时刚好是在培训期间，当时刚刚跳槽的他是以庄河主任的身份加入到了我们这群 BB 荷官的团队。由于当时一局培训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每一个培训经理都必须负担起数十个庄河的培训，特别在里面多数人根本毫无相关经验，于是这些刚刚跳槽过来的主任呢，无疑是他们最好的助手，毕竟他们有一定的赌场经验，而且在博彩的项目上只需大致的告诉他们一些新的游戏规则， 他们很容易就能从新人变成培训员的角色。于是比起那些和我们有一定距离的经历，这些主任无疑是我们真正在这条路上的引路人。无论他们告诉我们什么，似乎都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很多东西后来发现并非如此，但对于当时无知的我们，无疑真理一般。小何是一个十分活泼的男孩，可能年纪很小便出来找工作的原因，他显得十分世故圆滑，总能在沉闷的时候说几句逗人发笑的话语，很快的便和我们大家联络了起来。在与我们密聊的过程中，他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赌场的秘闻，一些关于澳门首富何氏大家族的野史，还有一些赌场的基本守则。虽然当时一同培训的很多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工作经验，但因为这些东西实在太新鲜了，许多也不得外行所知，每次都听得如临其境。毕竟在早期的澳门，赌场可是垄断的产业，工作的职位就那么多，许多人只是听闻过其中的新鲜，却很少真正的接触过。赌圈开放给澳门带来的天翻地覆的改变，它甚至改变了这个小城里每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小何或许是在那个时候最初踏足赌场的岁月便开始触碰，便染上了赌博的习惯，当然也可能是在更早的之前，但是一切都不得而知了。后来大家渐渐的各自忙碌到各自的工作里，许多当初一起学习的朋友也因为24小时三班轮换的缘故开始越见越少了，甚至在几个月里可能一次也碰不到，毕竟是一个几千人的部门，有时候碰不到就是碰不到了。后来有时也同小何一起工作，甚至是在休息室里见过他，但彼此的交流已经是少之又少。后来似乎又听人提起他在公司里已经向人借了不少的钱，而关于他各种的负面新闻也开始时有有之。直到有一天，我在上班的路上经过更衣室门口，听到他正与另外一个主任在争执，虽然我并非刻意的去听，但是大致上我也听明白了，这必然与金钱相关。果不其然，他和对方借了几万块，却迟迟不愿还钱给对方，甚至避而不见。其实以他们的收入水平啊，几万块其实不值得如此的争吵。其实对方也没有要求写什么借条什么的，但小何当下似乎根本没有力气偿还这笔小钱，特别是对方之如此生气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今天只是发工资的第二天，他还还不了，这就说不过去了啊。但无论他们吵得多么激烈，小何似乎都没有还钱的念头，而报告的我大致也听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似乎是两人一起去赌博，而小何输光了，于是向对方借了钱。但从那以后，小何却一直躲着对方，直到今天被堵在了门口。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小何应该沉迷在赌博这个黑暗的漩涡里出不来了，而且时间还不短，这笔债务应该只是他的冰山一角。虽然时有听说身边的同事有好赌之徒，但是真实碰到的却没有。也许是我谨慎的原因，加上我喜欢宅在家里，我几乎没有在下班后和同事出去玩耍，更不用提一起去赌博。而且当时的规定是职员不能在下班后以任何理由进入到工作的地方，但是由于赌场实在太密集了，往往你家员工通道的大门可能就正对着别人家赌场的大门，于是很顺理成章的后门出前门进。这或许就是过度澎湃的赌博业下隐藏的最深最大的时间炸弹吧。外表光鲜的霓虹灯拥挤地散布在整个城市里，无数的飞蛾围绕着他们飞行，稍不注意便会撞了上去。基于赌博的存在，许多相关的行业也围绕而生，像当铺、名牌店、金银首饰、高档饮食等，总有许多吸引你靠近的元素。甚至有些人只是下班经过，出于无聊或个人的需要，很单纯的很习以为常的踏足其间。当然这其中更多的人单纯只是因为想去赌博，只是想赌。 所以一个自制力不强的人或是贪心的人，总会不自觉地深陷其中。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赢了小钱，但慢慢的赢了钱输了回去，来回数次你便会投入更大的赌注，久而久之你可能在一时之间便身无分文，也可能腰缠万贯。金钱的诱惑对于一个赌徒越来越大，到最后即使你已经赢了超过本钱十数倍的金额，你依然是不会愿意离开的，妄想着更多的收获。于是倾家荡产的故事时有耳闻，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它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你想象不到的地方。所有人都知道赌博的危害，可所有人也都不会明白赌博的快感有多么多么令人着迷。大致知道了发生什么的我很快的离开了他们争执的场面，至于后续他们有没有发生更激烈的冲突，我也就不得而知了。毕竟这对于小何来说一定不会是最后一次，而对于我见多了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小何就悄悄的离开了公司，大概又是跳槽到了另一家赌场去了，又或者是彻底的离开了这个圈子。毕竟这里的生态就是如此，要么你就安分守己的日复一日等待跳槽的机会，要么你就深陷财务危机从此不能自拔，就这么简单，就是如此的简单。从那个时候起，无论什么人突然离开你的生活都是如此的自然，一点都不会令人感到惊奇，有的令人羡慕，有的则显得十分的悲哀。毕竟是几千人的部门，无时无刻都有人在离开，认识的人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直到现在我偶尔还会想起小何，想起他最初的笑容，只是想不到的是他会那么快那么快的被赌场所吞噬，虽然早已没有他的笑，但是偶尔还会听到有浪子回头的人，我希望他最后也是如此吧。我十分庆幸自己的谨慎，因为我也是一个容易对喜欢的事物沉迷的人。一个病态赌徒需要的不仅仅是对一个事物的沉迷，更多的还是环境跟遭遇对于你的影响更大。毕竟真的有人是因为工作需要所以他们染上了赌博，在那个工作机会随手可得时间点，太多的人像一张白纸进入到了赌场这个栏杆。虽然他们最初都是善良的，但是这里的金钱和物欲总是在时刻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太巨大了，人处在其中最终会受到多大的改变谁也不知道。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跟思想，而这又关乎人们接下来的生活是好是坏。这里只会听到旁人谈论成功，却很少有人告诉你失败的人占了绝大多数。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了那么多人从有到无的经历，我也不可能感触如此的深刻。毕竟是工作，无法劝导他们离开，而我也无法单从外在去发现他们藏得有多深。所以每一个看似普通的日常其实也暗藏凶险。我作为一个小澳门人也只是战战兢兢的生存着。所谓红尘炼心，在这里更多的是练眼，看错一个人，做错一件事，后果都可能十分的严重。赌场确实是一个大栏杆，但也令许多人快速的成长起来。毕竟澳门只是一个小城市，小城市自古以来它靠博彩为生，想要得到更大的发展始终有它的局限。但无论如何，在守护梦想的同时不踏进陷阱，这或许就是我这么多年来在赌场的唯一收获吧。